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讲到第八条诫命啊，前面讲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啊，今天讲不可偷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对十诫的领受啊，这么多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很多的限制，但是会不会？圣灵给我们一种的感动，我们却发现 这十条的诫命却是给人有自由，给人有爱啊，给人有恩典。刚才敬拜小组那首诗歌啊，那句的歌词我觉得写得特别的好，每一次的跌倒啊，每一次的软弱啊，都是上帝恩典的记号。今天我们讲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啊。原文很简单的两个字啊，不偷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偷过东西啊？有偷过的举下手。可能有，可能有，五分之一不到啊。曾经偷过东西啊，我也偷过啊。等会再讲啊。但是我们现在看不可偷盗的话呢，先要看一看偷盗的定义是什么啊？我想把我那个 mark 我的那个 point 放一下啊。偷盗的定义是什么啊？在我查了一下这个维基百科对偷盗的定义是说。基于自己或者第三人的不正当的占有啊，包括管理、支配啊、处分等啊，然后括号说擅自取走他人的财产的行为啊，称为偷盗。在这个弟子规章中说到偷盗，他说用人物啊，虚名求啊，上不问即为偷啊，使用别人的东西啊，你必须首先当面的提出请求啊，以征得财产的所有人的同意啊。假如你问都不问啊，就去拿，这就是偷盗啊，不告而取啊，谓之偷啊，就是说。任何的东西你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就去使用甚至占为己有这就是偷啊。当然这包括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啊。我不知道我在上海的时候刚刚改革开放90年代初上海有一条街叫襄阳路。那条路上全部都是卖顶级的名牌的这些 LV 的包劳力士的手表，劳力士手表只要500块人民币就可以买了LV 的包可能200块我想大家都听得懂是什么不单上海北京也有一条街如果你从北京来就知道秀水街也是曾经的冒牌货的聚集地不过这些都是90年代的事情随着我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这些东西也是越来越少。不过不是没有，我在温哥华也见到有卖这些的。窃取别人的品牌那作为商家当然这是违法的，我们去卖这些东西，但是作为顾客，好像去买，好像还不一定会抓起来啊。但是如果按照偷窃的定义的话呢，这样也算是偷窃啊。还有一个是我们很普遍遇到的，就是电脑的软件电影、电视剧的。版权你可以在 温哥华 Richmond 或者一些地方，你还可以看到在卖这些的啊电影啊。我们有没有去啊买过啊？如果说买过的也算偷，可能我们刚才举手的人可能会啊会多一些啊。我们这次国语堂参与这个恩福的这个布道会啊，我们选了两首诗歌啊，一首是传统诗歌啊，传统诗歌都是我们可以唱的啊，没有版权的问题啊，就因为很古老了，已经这个版权已经都开放了。那另外一首是我们选择的新兴音乐的诗歌啊，但是我们要使用这首诗歌，我们先要去问他们啊，这个新兴音乐这个机构啊，要得到他们的同意啊。后来他们同意，我们可以在布道会上使用，所以我们的敬拜小组就啊录了这一首的诗歌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唱的这些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都是征得他们这个机构的同意的啊。所以知识产权很重要，曾经我们很忽视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家以后看到你的电脑上面的还有一些的这些的软件的话呢，啊，今天回去就可以把它删除掉啊。当然有一些免费的软件是可以使用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啊，现在问你有没有偷过，可能又会多几个的弟兄姐妹啊举起手啊。尊重财产的所有者啊，不知道我这个为什么不能够看哦 ，OK， 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啊。尊重财产的所有者啊，不告而取谓之偷啊。那有些偷窃的行为就更加的严重啊，偷东西的我们给他一个称呼叫贼啊，但是有些偷窃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使用暴力啊，威胁啊，那么我们就称它为抢劫。那有些呢，他们没有使用暴力，但是呢，他们用一些欺骗的手段啊，来实行这个偷窃，那我们就称给他一个称呼叫啊骗子啊骗子。那有些的偷窃就是两者都有，先有武力啊，先有欺骗。啊，骗到一个地方，然后再用武力啊把它控制住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在今年的前一段时间啊，在我们国内发生的这个拐卖妇女的这个话题上面啊，都有很广泛的讨论啊。曾经我们也很非常的关注啊，没有征得财物的拥有者的同意，却占为己有啊。或者是拿来享用，就是偷窃啊。我们翻开圣经啊，人类的第一次的犯罪就是偷窃，因为上帝明明确确的告诉了亚当和夏娃，他说这个园子里的果子都是我的，那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啊。但是很可惜，亚当和夏娃却偷吃了禁果。上帝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果树的主人和果子的主人不是亚当也不是夏娃，是上帝。所以亚当和夏娃没有征得上帝的同意，却吃了主人不允许他们吃的果子啊，在这个定义上就是偷啊，这是人类的堕落啊，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开始的啊。从此偷啊成了人的一个原罪啊，我们不是大人啊会偷，小孩子也不例外。你小的时候偷没有偷过东西啊？我偷过啊。小孩子偷东西，我自己的经验说好像没有人教我去偷东西，父母根本不会教你去偷东西，老师也不会教你去偷东西，那我怎么会学会去 偷东西啊，小的时候可能啊，你偷过父母的钱啊，可能啊，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偷过爸爸的酒喝一口啊，或者你偷抽了啊，这个父亲放在桌上的一包烟里面，你偷偷的拿了两根出去啊，抽了两口，觉得很帅很酷啊。但是这都是偷，因为你的父亲啊没有同意你去拿这些东西。啊，有一个小孩子啊，他从小就没有父母。啊，那个孩子是奶奶啊养啊把他抚养大的。啊，奶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从小就给他讲圣经啊，给他讲耶稣的故事，给他讲登山宝训啊，给他讲十诫，告诉他不要偷东西啊，但是家里面很穷啊，这个小孩子看到别的孩子有很好的玩具啊，有很好吃的这个零食啊，他就忍不住就时常会顺手牵羊啊。从7岁8岁就开始偷人家的东西，虽然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啊，奶奶就很生气啊，她觉得这么小就偷东西，长大了啊怎么办呢啊？于是奶奶就开始管教啊，开始教导他，但是没有用啊。后来就打他啊，打得很厉害，但是也没有用啊。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又去偷啊，好像屡教啊不改啊。奶奶真的很生气，有一天她就把这个孩子带到一个火炉的旁边啊，这个火炉烧得很旺啊，里面都是一些的烧的发红的这些的炭啊，木炭啊，他奶奶就夹起一块木炭，警告这个孩子说：“如果你下一次再被我发现去偷东西，我就要把这块木炭拿起来来烫你的手。”啊，那个小孩子看到这个就很害怕啊，奶奶因为跟他说：“我一定会这样做的。”啊，这个小孩子就非常的害怕啊，就不敢偷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啊都没有偷过啊，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看到邻居又有一个非常他喜欢的一个玩具，他就忍不住又去偷了啊，被邻居发现了，来告诉了他的奶奶啊，这次奶奶要实现他自己说下的这个诺言啊，他就直接把这个孩子拉到这个火炉旁边啊，怕他挣扎，所以用绳子把他绑在一个椅子上面，炉火烧得很旺，孩子就非常的害怕，他就这个求奶奶，但是好像这次奶奶没有心软啊，从这个炉子的旁边啊，炉子的里面啊，夹出了一大块烧得通红的木炭。犯了罪就要得到罪的惩罚啊！这个孩子的手会烫成什么样子啊？如果这个男孩失去了他的手以后，他将来又要如何就去生活啊？我们先把这个故事放一下啊，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故事的发展啊。犯了罪就要得到罪的惩罚啊，在出埃及记21章到22章当中，对不可偷盗这条诫命啊，有了后续的这个惩罚的条例啊。偷盗在当时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拐卖人口啊，因为在当时财物不是很多啊，人口的拐卖就非常的普遍啊。21章16节讲到对拐带人口的处罚，经文说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的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啊。拐带人口的处罚非常的严厉，是要把他致死的。第二是偷窃人家的牲畜。人若偷牛偷羊，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他就要5牛赔1牛啊，4羊赔1羊啊，4倍的偿还啊。第三讲到偷窃财物啊，他说人如果将银钱啊 或者家具交给邻舍看，但是这些东西都被人偷走了。如果你要把这个贼抓到的话，你就有权利让他加倍的来赔偿你被偷的这些东西。那这里讲到的几种的偷盗的对偷窃的惩罚，都是一种直接的偷窃直接的偷窃的意思就是你直接的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你直接的取了不属于你的东西在这个圣经上面有很多关于这个盗贼的故事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要算是亚该的故事了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成为以色列民的领袖他要带领这些以色列民进入到这个神应许的地方那么第一个要去征战的这个城叫耶利哥大家应该都知道耶利哥是一座比较大的最困难的是它的城墙非常的高打不下来所以约书亚这个将领这个领袖面对这个这么高的城墙他就一筹莫展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告诉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这座城和城里面所有的人都已经交在你的手里了你们要做的就是围着城转每天走一次到了第七天围着城走七次然后吹一下号角城墙会自然倒塌果然不出这个可能这个电不是果然不出这个所料就是很容易就把这座城拿下了但是耶和华告诉他们你们拿下这座城之后不可以去拿城里面的东西城里面的金子银子这些的器皿都是归耶和华的要归到这个耶和华的仓库里面他们要打的第二座城是爱城约书亚就派两个探子去打探这个爱城打探的人回来说这座城如果跟耶利哥相比那就太容易了我们只要派几千个人就可以搞定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一座小小的爱城却让以色列这些的军兵败得溃不成军他们都哭了约书亚也非常的难过他就问上帝他说你不是应许我让我得胜吗你的应许现在跑到哪里去了他说现在你看你的仇敌得胜了你的百姓却灭亡了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回答了约书亚说你去看看你的军队你去看一看你的军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人违反了这第八条的诫命不可偷盗取了当灭之物还偷窃了我的东西这些的东西都是我所有的但是你们却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占为己有然后上帝就引导约书亚去找那个盗贼经过一番的寻找从这个族找到这家从这家找到这个人终于把这个盗贼找出来这个盗贼就是亚干他干了什么呢他就偷了一件美好的示拿的衣服200舍克勒的银子50舍克勒的金子盗贼被处决了当然爱城这个战争攻打爱城这个城的战争的胜利就易如反掌亚该这一个盗贼他的偷盗让上帝的祝福离开了以色列的军队可能这个亚该他会这样想他说在打耶利哥的时候我都是攻城的有功的之臣我都是攻打这个城市的这个将士哪一些 自己得到的战利品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但是上帝在这里说，属于上帝的东西啊，没有经过上帝的同意就拿走，那就是偷。那新约啊，也有一个很著名的盗贼啊，那个我们就每个人都知道了啊，犹大啊，卖耶稣的犹大啊，他居然把耶稣都卖了，卖了30块钱啊。犹大是耶稣的门徒，而且是12个门徒当中管财务的、管钱的啊。记不记得当玛利亚要献一个这个珍贵的拿达香膏的时候，来抹这个耶稣的脚的时候，这个犹大就讲了那么一句话啊，他说这么贵重的香膏啊，为什么不去拿去卖呢？这么贵重的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啊，我们可以用来周济穷人啊，讲得非常的好听啊。但是犹大这个盗贼真的会去拿钱周济穷人吗？啊，圣经的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文说，犹大说这个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为他是个贼啊。圣经讲啊，给了这个犹大这个称呼就是啊贼啊，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啊，经常的去偷其中的钱财啊。经文用经常这个字啊，经常的偷其中的钱财啊，经常偷的人我们给他一个称呼叫惯犯啊。经常去偷的人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他今天去偷这个啊，时机不对，偷不到，他明天就会去其他的地方去偷啊。犹大在这里30两的这个银子没有偷到，所以最后把耶稣买了啊，刚好也卖了30块钱啊。不过这个盗贼犹大的下场啊，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不可以偷盗啊。这里面直接的偷盗啊，在圣经当中讲到的是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但是除了直接的偷盗以外，还有一种叫间接的偷盗啊。间接的偷盗啊，在圣经当中啊讲到的就是，我原本应该要给出去的那些东西，我却没有给出去啊。直接的偷盗就是拿了不该拿的，间接的偷盗就是该给的却没有给出去。罗马书13章7节啊说，凡人当得的就给他啊，就给他，该给别人的就是要还给别人啊，赖账是不行的啊。我们会看到现在比较少，以前很多这样的新闻啊，一些老板，我们讲黑心的老板，找了很多工人来干活，干了一个月没有工资，没有工资拿，没有钱给他们买食物吃啊，拖欠工人的工资，我们说他们是一些黑心的老板，拖欠工人的工资不给，就是该给的没有给出去啊，就是违反了第8条的诫命啊，员工的劳动应当得到报酬啊，企业的老板是不可以赖账的。我相信在温哥华很少会这样啊，我们去上班一般都会给你工资的啊，不很少听说在这里有赖账的行为啊。我们的劳动啊，老板要给我们应得的报酬啊，但是反过来作为员工呢啊，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啊。这个老板给了我们8个小时的工资，我们干了7个小时，那算不算偷呢？在上班的时间啊，做私人的事情啊，在上班的时间啊，干一些私活，是不是也属于偷了啊老板的时间呢？啊，还有就是，下面讲到的该 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啊。我们现在都是报税的季节了啊。我们今年的税不知道弟兄姐妹报了没有啊？四月底之前是要报税的啊。那么该交给国家的、该交给政府的税啊，那我们就要交给政府啊。耶稣在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一句经文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政府的税我们就要给政府啊，但是该给神的我们也应当归给神啊。在旧约的马拉基书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啊。耶和华责备那些以色列民，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啊！以色列民回答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夺了你的供物？耶和华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啊。十一奉献啊，对每一个基督徒，对你我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都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啊。在新约的使徒保罗啊，他提出了一个更加高的要求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啊说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够奉献多少，刚才主席在上面讲到基督徒奉献的一种的意义啊，一种的特权啊，我们能够奉献多少都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啊。但是有几点在圣经当中对奉献的教导是肯定的。第一，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第二，基督徒要有计划的去奉献。第三，奉献是完全自愿的一个行为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啊，不要做难啊，不要勉强啊，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不该拿的不能拿啊，该给的要给出去啊，这是不可偷盗所带出的积极的意义啊。看到那些有需要、生活上需要的、有帮助的啊、有缺乏的人啊，我们要给他有帮助啊。在旧约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利未记刚才我们读的这九到十节啊：在你们的田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啊，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啊。这里耶和华在说什么？他在说这个果这个田地是你的啊，这个果园都是你的啊，葡萄也是你自己种的，收割也是你自己去收割啊，但是不要割得太干净，不要一点都不剩。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些穷人，还有一些从外地搬到这里，他们没有田地的人，他们吃不饱饭的人，寄居在这里的人，你们给他们留一些啊，留多少上帝没有说，这个田地里面你割多少留多少上帝没有说。每个人的信心不同啊，这也是上帝给我们奉献的一个宽松度啊。在路德记当中有一个人叫波阿斯的，他看到路德和他的婆婆从外乡回到了本乡之后，他们生活非常的艰辛啊。然后波阿斯就对他的仆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从捆好的麦穗当中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上给他们拾取。波阿斯不但没有割尽他的田地，甚至他从捆好的麦穗当中故意的拿出一些出来 留给了路德和他的婆婆、啊、这一位慷慨的花师、啊、后来成为了大卫的祖先、啊、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基督徒才有能力给出去。在马拉基书的经文、啊、继续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当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到仓库当中，使神的家有粮，用这样的方法来试试我、啊、是否我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福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上帝要让他的百姓来学习奉献的功课、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要借着奉献，他要祝福他的子民，不该拿的不能拿、啊、该给的要给出去，看到有需要要给予他们有帮助、啊、学习、啊、做一个慷慨的人。慷慨、哎、这两个字、啊、我非常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啊、都是信心的操练。他说每一次能够给出去、啊、一方面是在宣告金钱没有能够控制住我们，保持慷慨可以一劳永逸的避免我们把金钱当成我们的上帝。除了我们、敬拜的上帝以外，人最容易把什么 当成上帝呢？我想可能就是金钱、啊、所以圣经、啊、提醒我们有一句经文，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这两个主我们知道都在说什么、啊、不要恶这个、爱那个，重这个轻那个、啊、然后经文说你们不要一边侍奉神一边来侍奉金钱侍奉马门。那如果有人来问你啊，不可偷盗这条诫命，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我想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啊、面对这个问题、啊、有些人可能说我没有偷过、啊、我从来不偷别人的东西，我的原则就是我从来不拿、啊、别人的东西、啊、可能、啊、你真的做到了、啊、有些人会说、啊、我是偷过的了，但是这些都是很小的、啊，去麦当劳多拿几个 ketchup、啊、或者去一些东西、啊、很小的，这些每个人都在拿的，这不算啊，不算什么偷、啊啊、第三种的回答、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定义呢还是会有、问题、啊、如果什么都算偷的话呢，那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小偷、啊、每一个人、都是贼啊。你来问我难道你没有偷过吗、啊、可能更多的人的回答我想可能是一种沉默、啊、是一种、啊、不知道怎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啊、不愿意面对的那种沉默、啊、面对上帝的话语、啊、那么高的要求，我们能够选择的可能就是逃避。不过有的时候面对上帝的话语选择逃避，可能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那一次机会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话语来雕琢的一次的机会。耶稣进到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撒该、啊、他是一个税吏、啊、不单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税吏的长官、啊、他是税吏长，在这个职位上服侍很多年了、啊、他拿着罗马政府给他的这些的权柄、啊、他欺诈恐吓欺骗、啊、这些穷人、啊、从他们的手里面拿了很多的钱财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虽然有很多的钱财落入他的腰包，但是他心里没有平安，所以他听到耶稣要来的时候，他就想去见他。但是他的身材很矮小，他怕耶稣来的时候看不到他，所以他就爬到一棵树上面。的确耶稣就看到他了。耶稣看到了这个矮个子的撒该，对撒该说，我今天晚上要到你的家里去。老百姓都在议论这个拉比，这个受人尊敬的，好像很有这个讲很多道理的这个拉比，居然跑到一个整天来欺骗我们，来讹诈我们，从我们这个手里面窃取钱财的这个税吏的家里面去住宿。撒该就很高兴了，他面对耶稣的选择，他就对耶稣说，主，我替罗马政府征税那么多年了，也是拿了不少的好处，但是我也知道我这样做是不对的，恐吓欺骗这些的穷人，甚至有些穷人他交不到钱的时候，就把他们家唯一的一头羊都拿过来充公。所以现在我知道错了，撒该说，我现在要把所有的财产的一半都捐给穷人。如果我记得我以前讹诈了谁，我现在要按照摩西的律法给他四倍，从他家牵走一头羊的就给他四头羊。耶稣面对撒该的悔改，对撒该说，今天救恩就到了你家，人子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人。现在我们回到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的故事，从小奶奶把他抚养长大，奶奶非常的爱他，什么好的东西都给他，但是这个小孩子看到别人家有好东西就去偷，奶奶就很不高兴，因为这么小就偷，长大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所以他就警告，你下次再偷，我就要把火炉中的那块火炭来烫你的手。这个小孩子还是偷了，奶奶就把他绑在了这个椅子上面，孩子就哭着求奶奶的原谅，但是奶奶说过的，圣经也说过，你偷的日子，你偷吃禁果的日子必定要死，所以奶奶就从这个炉子里面拿了一块最大的烧的最热的那一块的木炭放在了手上，空气中散发出那烧焦的味道，夹杂着皮肉被烧开的声音，不过那双手却不是烫在这个小男孩的身上，而是放在了奶奶她自己的身上。在哥哥他的山上有三个强盗，耶稣被钉在最中间的位置 center 我们讲 C 位这个，但是在十字架上的 C 位最重要的位置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左右两边都是绑着这个两个盗贼十字架是用来处死盗贼强盗的，这两个强盗是罪有应得他们是为了自己所犯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却不是，耶稣是完全没有罪，他毫无瑕疵，但是耶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乃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为那些盗贼而死的。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上帝的荣耀。我们有没有亏缺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信靠耶稣的盗贼都是可以得救的。第一个被得救的就是当天被绑在耶稣的旁边的那一个。他说，耶稣，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就同我一起在乐园里。耶稣的救恩会临到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教导当中带出了不可偷盗这条诫命的积极的意义。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是就可有余份分给那些缺少的人。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他指出了律法的底线和这个边界，不能够偷盗。接下来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情，指出了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基督徒工作的一种伦理，他反对那种的懒惰，反对的那种不劳而获，去赌博，去做那些投机的事情，我们要做正经的事情，不是非法的投机取巧。之后分给那缺少的人，带出了不可偷盗这条诫命的积极意义，指出了不偷然后去劳动，去劳力，去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不但是不去偷，供应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分给那些缺少的人，这里缺少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恩慈，这个就是耶稣让我们去学习的，要与别人分享，就是借着你我的慷慨去体现出上帝的爱。王怡牧师这个四川的这个王怡牧师在他的语录当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第八诫所包含的美善不只是不偷，而是要做一个知足的管家，做一个殷勤的仆人，做一个慷慨的朋友。在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110问当中问到上帝第八诫，上帝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回答是，我要尽力促进邻舍的福利，照我愿意别人怎样待我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并且忠心的工作，在穷人的需要上去帮助他们。这不正是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吗？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律法的诫命哪一条最大？那么多的诫命特别是十诫都有十条，哪一条最大？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然后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分给那缺少的人，让我们的工作成为承受上帝祝福的管道，而把我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恩典去与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分享，学习做神恩典的管家。诗篇的24篇经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于耶和华。如果 我们的聪明智慧和我们的工作机会和我们努力辛劳的工作所赚得的一切的成就和财富、啊、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或者我们愿意去和别人分享我们从上帝得到的那些的祝福和恩典，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那是一张多么漂亮的图画。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愿意分享的人，做一个慷慨的人。那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亏欠你的荣耀，但是每一次的软弱都是你恩典的记号。主，你让我们蒙你的恩典，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主，我们也求你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周围人的需要，学习爱人如己，帮助我们可以给出去，有能力给出去，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你原本要赐给我们的更多的祝福和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